你会看见蒙恩的人并不少，生命层次的人太少。一方面当然了，一个蒙恩的年日不多，生命的成熟是跟着年热的，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也有相当多蒙恩日子久的人，你会看见他是老小孩，还是老小孩，还是需要人扶持的，还是需要人非常大大一刀下一盆花捧着的，不能痛一点，不能伤一点的。哎呀，我也常常感觉我们人真是软弱，我们啊。一下雨就留在家了，一下雪那更停下来了，都要雨也不是落，雪也没有，哎呀，天气也不要太热，那么我们侍奉主爱主追求还可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你们的教会中间，请问你们到了冬天聚会的人数跟春天和秋天一样不一样？我们在纽约教会中间了，一到了冬天了，能维持原来就很好了，人数增加都要到明年3月开始慢慢就增加了。为什么缘故呢？冬眠了啊！一到天一冷了，哎呦不方便了，雨一多了，雪一下了，哦一阵不方便了。什么原因？小孩子还没有长大，没有老练，生命没有到成熟和老练的境界。亲爱的用子们，复活的大能能够除掉魔鬼的作为，你不要把魔鬼的作为仅仅看得罪恶和败坏，罪恶和败坏是魔鬼所用的，叫人不接受主，叫基督徒堕落的。但是还有许多世界上的一些事，撒旦照样能够用来的摧残已经蒙恩的人所领受的那个的生命。今天你会看见的好多弟兄姊妹的查经班的人都还非常爱主有追求的，等拿到学位了，结了婚了，工作也很稳定，房子也买了，汽车也换了，都好了，追求和侍奉怎么样？应该比从前增加了吧？对，比从前减少。什么原因？生命幼稚，生命是为着地上的生活被摧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常常警告你们已经结过婚的人，等到你们有了孩子了之后，你要知道你这个真可爱宝贝的孩子是会被撒旦来用的，叫你的属灵的生命被摧残掉的。好多的家庭当还没有孩子之前，还有相当多的侍奉读经祷告的生活，等到有了孩子了之后了，说的你追求和侍奉渐渐的减少。哪有一个人不喜欢孩子，看见孩子真宝贵，特别同一个孩子，当然所以同一个孩子有一个就是最大孩子的一种毛病，过分的那个的小心紧张的不得了的，那这是做人方面的。但亲家弟兄姊妹，我时时在这心中难过，撒旦会用我们的孩子把我们属灵的生命摧残掉的。你要说这是什么？是撒旦魔鬼的一个的作为。当你我在属灵的光景的中间呢，并不是我们不顾到我们的孩子的，但你我在属灵的大能的里面呢，要超越过，要胜过，要消除掉的魔鬼借着孩子在我们身上来摧残我们属灵的那个生命。我们纽约教会慢慢人多起来了，我们一直借了一个美国的礼拜堂，但这个美国礼拜堂借着有好多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在3年前的时候就盼望神恩待我们能够自己买一个的礼拜堂。我们一直找也找不到，我们弟兄姊妹的经济能力也不是太大，我感谢赞美主，三个多月前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聚会的地方，非常的好。但是我还在神面前谨慎的一件事，切切不要当我们有了一个的会所了，有好多位的会所事情去做的时候，影响掉我们在神面前属灵上的追求和爱主的光景。 你会发现，亲爱弟兄姊妹，我是很好的可太过敏的，好几个的教会还没有新的礼拜堂之前同心合意，有了新的礼拜堂了之后了，才有分裂，才有争吵。就是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有新的礼拜堂的好多事情要做的，就忙在那些事物的事情上，以至于树林的光景落下来的。现在正难呢，一面必须要有地方才方便，一有房子的时候，我们还总有许多好的事物要办的，一不应该办，应该办，理所当然的。那这样去办办办了，我们树林的追求的事情减少了，甚至于意见上有冲突了，难处能够发生，会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切切的小心。我提起一件事情，我想李守荣弟兄从 Rochester 来的是很确定的知道，在 Rochester 有一个美国人的一个的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在整个 Rochester 城的里面，那真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的教会，也相当影响整个 Rochester 的那个社会的。他们多少年下来了，人数增加以后，他们要自己买礼拜堂。哎呀，他们买了一个学校，好大的一个的学校，那实在是好。学校买到的时候啊，有一次现场的聚会，请一个人来讲道，讲得非常的好。这个人讲道的时候，有了一句话告诉他说，你们要谨慎，撒旦祝福你们的时候，撒旦要是进来，尽量想办法来破坏你们。哎呀，我是正直，好话不讲，讲个坏话，没有几个月的功夫，果然应验。因着有这么大的一个新的会堂了，为了这个的缘故了，他们长子们和牧师之间起了冲突，冲着冲着到一个地步了，那个牧师就是非常不乐意的里面的，只好辞职退休。哎呀，我听见了是非常的难过。这个就要小心一件事，连这一种是最好的事了，在教会的中间都会被撒旦来用，叫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受到了破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在各处都劝一些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都问我，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你们在查经班的里头，或者教会人不太多，有好多的服侍忠心耿耿要做，如果做做做很累了，做做做自己读经祷告都没有力气了，做做做里头的喜乐也减少了，到这个时候光景怎么样？所有人来问我，我就告诉他说，把你侍奉事情减少，或者把侍奉事情停下来。那么停下来怎么办？没有人做怎么办？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你如果应该服侍主，叫你自己读经祷告和主之间都有了难处了，你自己灵力都失去那个喜乐的光景了，新的光景失去了，你这是一种的红灯亮了，撒旦接着那一种的侍奉教会的工作，把你的所有的生命摧残掉了。教会吃吃不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样样都有，不必。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做多少；我们的能力不够，好多人不要做，吃吃不要，就我们的灵性的光景受到那个摧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到了那一次，以事情发生，耶利哥的水不好，叫他们的土产没有熟而落下来，不是当时开始的，早就已经有了。但是神一直等到以利沙起来的时候，才来医治这件事。为什么？以利圣经所记载的故事也是已经要把含义说明出来了。以利沙说，给我拿一个新的瓶子，然后把盐装在里面。神需要有一个器皿，是新的被神所得着的，新的被神所得着的。所有我们在教会和查经班中来服侍的人的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用用用用到一个地步，神不用了，需要我们重新交在主的手中，主，你再得罪我，成为你的新的一个的器皿。请大家记得，所有欲望服侍老子根本没有用，要看主是不是积雪 来使用我们的。如果主不使用的，或者主怜悯我们把自己献上，主重新来使用我们，在神手中成为新的器皿，或者主兴起别人来，这个新的一个的器皿，主来医治那个的疾病。这一个的所谓的心，它不光是时间时态的心，这个的心就是新的经历得到十字架死的工作，然后享用到他复活的大能。这经历中的心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心，我不知道这样讲清楚吗？好了，这一种的生命的摧残胜过了，再然后才会胜过黑暗的权势。那一些黑暗的权势我们会看见了，这才是真正主带呼召我们，我们在地上所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我们讲这一些事情对着我也是太早，对着你们也是太早，但是我想我们还要靠主的恩典，先在理智上了解，在经历中间的神或者慢慢慢慢会带领我们。有一句的话，如果你们觉得受不了，那么最好你们就听了就忘掉。请大家记得，神来拯救我们，神来赐恩给我们，栽培我们，在我们地上的那个时间，到最后进到哪一种的状态，乃是进到征战的状态。记得了哈，我们人在地上活着，像美国人一般的人说，美国国家是什么？小孩子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什么？老们的坟墓，是吧？你做人的时候，在美国的话是青年时候是打仗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按照基督徒来说的，越到你老年，越进到战场。基督徒不到坟墓，基督徒哈，基督徒没有坟墓。基督徒只有主所托给我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等候着主给我冠冕，没有打坟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和人中间不同，人是在青年中年经过了征战，老年的时候好进享福过晚年，或者不好等死等坟墓。但在基督徒的征战呢，越是受主的带领往前去了，你越会进到一个征战里面的。今天中午散会的时候，有一位的弟兄姊妹来找我，他在一个地方的，他这个人蒙恩还不是太久，他就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林弟兄啊，我刚刚蒙恩的时候啊很好很好享受，现在啊麻烦了，什么关心这一个关心那一个，从来是不关心别人，是叫人关心我的，现在蒙恩一天了关心别人去了。哎，我说感谢主，这是长大了，长大了。你看做人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还十二三岁之前是什么样，爸爸也为我，妈妈也为我，姐姐也为我，哥哥也是为我，反正不够为着我我就哇哇叫，哇哇叫都是为着我的。一个人到了十四五岁了，女孩子比较成熟的早一点，男孩子十四五岁还是糊糊涂涂的，是吧？还是自打球玩的，可能到了十七八岁了开始顾到弟弟妹妹了，大概终要到二十岁左右了开始顾到了父母的心了，但体贴到父母了。哎呀，我看见神保罗跟我一样的，一讲起来儿女的事情啊，哦哟，好得到安慰啊。所以你们啊，你孩子还小的还要忍耐等候啊，还有儿女长大了都要体贴他的，那就过了相当长时间了。你们孩子小的会体贴你们吗？还不会体贴，要求你体贴他的。你看，一个人正是有儿女，像什么是说讲的能够对他这么的体贴了啊？你看他这边讲的是什么？他的儿子给他太太梳头是吧？梳了母亲一个头，一个白头发了，他太太先哭了，然后这个儿子来讲到说，他们以后老年的时候，他儿子会负责的。一讲这个话，什么事就哭了，或者靠什么？有了这句话就很受感动了。哎呦，有儿女，我告诉你啊，一个人慢慢长大了，会顾到了父母所有的感受了，不光顾到儿兄弟姐妹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也是这样。 当我们蒙恩的时候，都是叫别人来顾到我们的，稍微有一点长进了，我们就顾到那一些比我们年幼的，再多一点的，我们会顾到体贴的天父的心肠，那我们再多一点的，会发现主把我们摆在哪里，摆在战场，会看见的有属灵的征战。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征战的，但在灵性的上面，主一定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你去读以弗所书就会发现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一帮的蒙恩的人到了第六章，到了哪里？到了属灵的征战，穿起神所穿戴的全副的武装，乃是与黑暗的权势来征战的，就我们能够站得得稳，就我们得胜而有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我说了，可能今天我讲这些都是太早，但是亲爱的弟兄啊，迟早主要带领我们，用我们去胜过那一些黑暗的那个的权势。在约书亚的身上很明显，当他过了一旦河了之后了，他们先乃是把以色列的男丁重新的收到了隔离，然后前头一件事是耶利哥城设立的圣战，那个的城很大很高，不是很大很高，神要他们来有一个圣战、那一个的城也就是当初他们在旷野去试窥探的时候所看见迦南地的城当中的一个，那个耶利哥的城在当初迦南好多城的里面是个大的那个城，所以你会发现耶利哥的城一打垮了，别的城就很容易打垮，没人打垮耶利哥是个大的一个城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实实在在要打算总有机会尽早到以色列地方去看一看。去年我那人和我一到以色列地方去看的时候，的确有好多的了解，头一个发现耶利哥城不大，耶利哥城不大，耶利哥整个的城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英亩，很小的城，大不大，这地是不大的，城墙很高很坚固。你们如果到耶利哥去的话，就会发现的，他那一带地方都是一种旷野，但是耶利哥那一带的，因为约旦河啊在那里流过来，弯弯曲曲，说那一带地方有哈是一些平原，很多的农作物，出产很丰富，这农作物又出产丰富了，四围就有城了，啊，你会发现啊，所全世界各个大城都是靠着水的，有河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才会有城，那是人住居住必须要有水的，是吧？那耶利哥，但是那个现在的耶利哥是以后建的，老的耶利哥是这个新的耶利哥的平原后面是西边一个山坡。在那里建起来的，考古学家那已经是 Rockefeller 那个 foundation 花了钱了，已经去掘出老的耶利哥的城墙，那个的城墙我们能够看得见，现在我们不能够下去，那个的城墙我忘了，他掘的时候一共是七层还是九层，对不起我忘掉了，所谓的七层和九层是什么呢？那个地方盖一个城墙又垮掉了，过了几十年或者一两百年，人再把它盖起来，盖起来又垮掉了，人再把它盖起来，所以考古学家去考的时候啊，拿出来那个城墙的那些东西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同的，一个时代一个是不同的。那么这一个或许对着弟兄姊妹你们科学头脑的人对圣经的有好多的问题，或许能够不会太大的难处。什么呢？为什么缘故耶利哥的城会倒塌？以色列百姓不是围绕一天，第二天围绕一天，一直到第七天围绕七天，七天大声喊叫，城墙就倒塌了，是吧？这个有点写小说写《封神榜》差不多的。你如果用科学去解释的话，那一带是最厉害地震的时候地方，那一次就是你说是巧合也可以，更好反倒是神所的作为也可以。到了第七天，到他们大声喊叫的时候，一个强烈的地震把耶利哥的城倒塌下来了，啊！所以这种 种圣经里头所记载的，乃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凭着神所给他们应许的来喊叫吹角的时候，城墙就垮下来了。 OK， 你无论从哪个根据去领会都可以了。所以、anyway， 这个城是非常坚固的城墙，在这个坚固的城墙的里面，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去攻打的，而这就是撒旦坚固的营垒。那么神要叫以色列百姓进到那个的圣战，请大家记得的，所有说的圣战都是我们进攻的，而不是我们防守的，都是防守的，乃是叫我们叫做能力了，要扩张他的国度，要把人从魔鬼手下抢夺了出来，就进攻性的啊，有这个圣灵的圣战了。基督徒一到保守，他已经在神的旨意中间退后下去了。基督徒，但是最终的圣战是什么呢？当然是要靠着信心而有的圣战。啊，你也可以这样的讲，把以色列百姓围绕耶利哥七次。七次过了之后，祭司吹角，对不对？宣告神的得胜，宣告神的那一个的大能，广利万有的大能。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征战和主耶稣在地上的征战也不相同。主耶稣在地上啊，大的和撒旦之间那个厉害的征战，到了他死了三天三夜的阴间地的深处了，在那里和撒旦之间有艰苦的征战，然后他这个死败坏那方死权的，是吧？这是主耶稣的征战。那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在树林上面来征战，并不是和主耶稣，乃是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来应用他得胜的权柄，然后把人从魔鬼的手下释放出来。我们并不是去艰苦的征战以至于得胜，那是已经的得胜，然后去收那一些的掳物。所以我们不像跟主耶稣，是主耶稣自己艰苦的征战。那么这是在约书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以利沙的身上，去看到六王记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里面也是如此。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的里面，摩押王背叛了，把摩押王背叛了之后，以色列的王和南边犹大国的王联合起来了，来攻打摩押王。好吧，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好了，好吧？我们翻开一下列王记上第三章的。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五节，雅各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那是以色列王数点以色列众人，然后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弗，然后跟他们讲了，又一同来攻打那一个的摩押王。当他们来攻打摩押王的时候了啊，他们就从一种南边的绕那种以东那边过去来攻打摩押的。那这样的攻打过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水了。我们可以看见，人要说自己的方法来设定征战的时候，不要说不能够胜过了仇敌，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够维持，是吧？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了，一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去找以利沙，找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什么态度呢？非常的生气。他为什么生气？看见雅和的儿子，雅和的儿子，那就是约兰王，就做以色列王了，来到他那里求告了，他非常的生气。生气什么？以利亚在的时候，雅和王这样的得罪神了，因为耶西别把那一些的偶像都带进来了，以利亚说那个加密山顶上把450个先知都杀了，但是雅和王还没有从心中悔改，到现在雅和王的儿子来求以利沙了，求以利沙，以利沙非常的生气。那以利沙怎么呢？ 看在犹大王的面子上愿意，不过他在这里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第十三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只着说侍奉永生之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着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要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为什么缘故以利沙这么的做法，他看见了犹大王的脸了，面了，才愿意去求问耶和华。他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告诉他们，先替我找一个弹琴的人来。这个弟兄姊妹，这很难领会，我不知道我所领会的对不对，是什么？以利沙看见了以色列王集体的激动，在激动的里面，他是临终一个激动，而不清楚神对他所说的话。激动该不该？好像是该的，在这个的激动却叫他没有办法听见耶和华神的话，他需要弹琴的来了，就要他从激动的心情中间安定了下来。他在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候了，然后耶和华对他如此说啊。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也要注意的哈，我们如果在任何的事情上，教会和查经班、个人设定领命上，遭遇家庭都是如此的。什么时候当我们一激动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我们非常不容易清楚神所有的心意。设定的激动的理由是正常的，需要神带领我们把平静下来，把这个时候才知道神所有的心意。然后耶和华跟他讲了，给他们要叫他们掘了沟，有耶和华就叫水流下来了，充满在那个的沟的里面。摩押王的军队百姓看见，以为看见都是一个红光，以为他们三个王自己惨傻了，说他们到以色列营中来抢东西了。到那个时候，神叫这个三个王起来，打击了摩押王，树林上都有树林的胜利。那是那一段所谓的故事。那这是在我们看见在六王记上第三章里头所第四章的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的故事。所以这一些的故事我们会看见是什么呢？这些故事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乃是一种顺灵的那个的征战，在那个的顺灵的征战的里面胜过了黑暗的那个的权势。 OK， 还有一个在以上六王记上第四章第三十八节下面这一个的故事，在那个的故事能说到以利沙来到了基甲，有一帮的门徒一同聚集在野地，当他们在那里有野地都撇开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把瓜放在锅的里面，有一个的门徒把一个有毒的瓜放在里面的，不知道给大家吃了啊，已经吃了之后有人喊起来了，这是有毒的瓜，大家都中毒了。那这个时候就告诉了以利沙，以利沙就把一杯面撒在那个锅中，毒就消除掉了。那第二次位你会看见这个也是一种黑暗权势说要我们在神面前有的那种的征战。你去看使徒行传很清楚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起来了征战，起来做见证，是吧？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到三千人得救，五千人一得救了之后了，撒旦就借着那个外面的祭司长，外面的大祭司来逼迫这一帮的门徒。所以你会看见第四章的里面的，第五章的里面的，你会看见他们就受到了外面厉害的逼迫，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那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特别是彼得和约翰代表了教会在神内的站立得住的，他们受了威胁啊，到那个时候受了鞭打，他们说顺从神顺从人哪一个是对的， 你们自己这两吧，我们所信的我们不能不传。非常的刚强，把这样的刚强过了之后了，到了第六章什么事情发生？亚纳尼亚、撒菲拉，对吧？他们都已经有人把东西奉献了，把整个的奉献给主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把财产也奉献了，别变卖了，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奉献，留下一部分没有奉献不该受到神的惩罚的，这他吃奖是完全的奉献的。那这是彼得那一次发怒的地方。说彼得对怎么讲呢？财产没有变卖不是你的吗？你变卖过了之后嫁银不是你自己自主的吗？那结果可以自主，那我们不是像世界的共产党非要叫你完全共产不可，要把你全部交出来的。你如果没有意思全部交，你这个可以留下没有关系的。那你为什么心中起意气哄圣灵？你没有完全奉献的，确实受了完全奉献。什么原因？他受了完全的奉献好得着人的尊敬，他牺牲了物质又换取了在教会中间人对他所有的尊敬。这一个彼得绝对不能容让的。你我会看见彼得的态度好厉害，好厉害是什么？他们这一个的亚纳尼亚在他那边扑倒了，扑倒的时候等到他妻子来了，彼得在那问他，你告诉我你们所变卖的家营都是这一些吗？他说都是。彼得怎么说？你们为什么重新起来欺哄圣灵的？把你丈夫抬出去的少年人来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个妻子也扑倒在地就死了，把他们抬出去了。哎呦好凶哦，好厉害啊。为什么有个彼得这么厉害？你我这弟兄姊妹，你如果去看的话，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在那里讲到说，撒旦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是借着谎言进来了，乃是来破坏教会内在里面的东西。撒旦凯都用外面的大祭司、祭司长从外面来，要把他们消灭。凡是撒旦不能够在外面把他们消灭，撒旦一定进到里面来把他们破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的，我自己为了中国的大陆有一件事情实实在在担负的一个很大的担子的。中国大陆的教基督徒教会在一过这20多年来所遭受是外面的那个攻击，这个外面的攻击没有把教会消灭，教会只有更加的兴旺。感谢大卫主的，他们的确做了非常强的见证。现在外面的力量攻逼迫不怎么厉害了，现在内部的一定撒旦有所破坏的攻击，从内部来的。内部来的一个也是他们里面政府上的做法，叫做三自，表面的自由事实是政府所控制的，那这个这一个来破坏的。第二个也是借着有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在基督徒的中间有分门别类，有分裂。第三个在国内的那一些的整个的社会人都羡慕到外面物质上的夸耀，特别有华侨的眷属的，哎呀，华侨的亲切的，带一些东西去，带一些钱去的，来的那些物质上卖的夸耀的，这个东西渐渐会影响到神的儿女的。如果这样的话，请大家要注意，这一种的破坏的作用比外面厉害的逼迫还要厉害，还要厉害。离开的台湾的光景我已经讲过了，什么难处把台湾的教会做到今天这么软弱的地步的？是外面的逼迫吗？台湾的政府对教会一点不逼迫，完全是自由的，在外面没有逼迫，在台湾所有的是内在里头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像是这样的，从先用外面的逼迫，然后用里面的破坏。现在这一次的那是里面的破坏，但在这个光景中中间的以利沙怎么办？怎么办？把一把的面撒在锅的里面， 多就消除了。那我也不大知道，不敢确定这个面是代表什么，但这个的面有一个可以把它已经结晶引用过来，是不是引用的对和不对我不敢说，那这就是当日立位记的里面所说的，说线上的数据，线上的数据是把细面线在神的面前的，这个线上的数据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那样的单纯柔细的在神面前的活作，有着这个缘故来讨神所有的喜悦。我们在教会中的切切不要注重的声望，切切不要注重的规模，要维持着单纯柔细在神面前来活作，不是一只的牛，也不是只羊，不过是一点的细面懈在神的面前的，用这一个了来应付掉在神儿女中间所有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就是另一种的魔鬼的作为来破坏他的儿女的，所以一个是外在的征战，一个是内在的破坏。那么一个人如果蒙恩像以利沙一样的话呢，这是来应用到那个复活的大能，在复活的大能中间除掉了就我们生命摧残的，再有胜过了黑暗的权势，两方面的征战都能够得胜。如果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身上就显明出来那个复活的那个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今天已经过了时间了，我只能够停在这里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着我们所讲的还有些什么地方有一些的不清楚或者有问题的没有，有的话可以提，好吧？好的，我们就是有一个祷告，我们可以上去。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我们好吧，请王少奇弟兄带我们最后一个祷告，好吧？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